一系正道时间，我哋今日有我哋本堂堂主任牧师汤仲宁牧师，我系正道，佢个讲题就系忠诚之爱，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喺未就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主耶稣，我哋感谢你，因为今天我哋聚集喺你嘅施恩宝座面前，我哋嚟到寻求你，我哋要得你自己嘅怜恤，我哋要你自己嘅帮助。我哋恳求你嘅话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我哋恳求圣灵你自由浇灌运行喺我哋呢个嘅会场当中，用宝血洁净我哋，好叫我哋能够明白你对我哋所讲嘅信息。谁听我哋嘅祈祷，奉系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阿门。圣经教导我哋咧有一种生活嘅形态。当我们这样实践的时候，就必定蒙神的赐福。圣经其实要求我们以忠诚之爱去对上帝，十字架关系对上帝，同埋以忠诚之爱去对人。其实实践忠诚之爱亦都是耶稣登山宝训伦理教导的核心。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耶稣总结他的登山宝训的教导，在伦理上面的教导，他这样讲，圣经说，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但是在世上面去实践上帝要求我们 所要在地上实践的这种忠诚之爱，以忠诚之爱去待人和待神，这一种是和现代的文化潮流，甚至和人类的罪性是互相违背的一种选择的生活方式。但是却是最能够改变人生命，影响社会，荣神益人的生活形态。什么是忠诚之爱呢？今天是我的讲章。正话呢，圣真帮你读路德记第一章八节、二章二十节和三章十节，就告诉我们听乜嘢系忠诚之爱。我牧会咗咧二十几年，我从来未喺讲台上面讲过路德记。今次咧系我第一次嘅尝试。我嘅讲题系忠诚之爱。路德记嘅故事系发生喺圣经里面最黑暗嘅一个嘅时代。但系呢个故事当中，却系有三个记载咗三个小人物喺呢个黑暗嘅年代嘅时代嘅里面，佢哋选择活出一种忠诚之爱嘅一种嘅生活形态。结果唔单单指佢自己嘅生命被改变，同时亦都对呢个社会、对其他人、对佢嘅后裔、对世世代代带嚟好多嘅影响同埋祝福。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二章二十节当中嘅恩待，第三章第十节当中译做和本圣经译做恩呢、这个字，希伯来文原文嘅译音系叫做 hasad， 意思就系忠诚之爱。其实意思系亦都系咧可以译做约忠之爱，不过咧我就拣咗做忠诚之爱。乜嘢系 hasad？ 乜嘢系忠诚之爱咧？佢有啲咩嘅要求？点样去实践？如果人实践咗之后，有啲乜嘢嘅结果咧？让我哋睇下忠诚之爱 hasad 呢种生活形态有啲咩嘅要求。原来人要活出忠诚之爱，以忠诚之爱待神，对神待人，佢一定需要有一种嘅心态，就系完全嘅委身。喺个唔寻常嘅委身，呢个系一个必定基本嘅条件。如果一个人佢唔愿意过住一种嘅委身嘅生活，佢一定唔能够喺佢嘅生命嘅里面去彰显乜嘢系忠诚之爱。人必须肯对神至死忠心，人必须待人舍己委身，只要佢有呢一种嘅形心态、委身嘅心态，佢先至讲得出点样去实践忠诚之爱。对神至死忠心，哈实就呢个希伯来文喺路德记里面咧，整卷路德记只系出现咗三次。就是正话我们所讲的路德记第一章八节、二章二十节和三章十节，和本圣经亦做恩待和恩。Hasad 这个字有很丰富的含义。 这个字有四重的含义。第一重含义，哈萨德这个字可以解作仁慈和良善。第二种含义就是从患难和敌人的手里面因上帝的仁慈而蒙拯救。即是我们被敌人捉住做了人质，困在这个牢房的里面，因为上帝的仁慈可以在这个的在我们的污泥当中，在祸坑里面将我们拯救上来。这个这样的行动，这种仁慈，神的仁慈又叫做哈萨德。第三种就是因为神的仁慈，他我们的生命得以保存以致不至于死亡。我们必死的了，有个必死的病，是吧？但是因为上帝的仁慈介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将我们从祸坑里面，从死亡的边缘医治我们，将我们救拔起来。哈萨德有这个含义。第四个含义就是因为上帝是一位守约的上帝，因为上帝守约而发出的爱约中之爱。无论我们怎样都好，我们违约，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违约。上帝是守约慈施慈爱那个，不会因为我们的违约他遗弃他那个约，他仍然用爱，因为他和我们立约，所以在约中当中，在这个约的里面绑住上帝，没办法不爱我们。哈萨德这个字其实可以解做约中之爱，不过我却用忠诚之爱来表达他。忠诚之爱或者约中之爱，就是表达到两个立约的人之间彼此之间那种的爱。这种爱是因为一种的承诺将它绑在一起，以致这种承诺让彼此效忠至死都不会违约和动摇，直至到死的牺牲，愿意为守约牺牲至死。上帝同人立约，是吗？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每个月来到守圣餐的时候，当我们擘饼，当我们举杯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我们去纪念，要我们将眼目去定睛在这位立约的上帝上面。无论我们在什么的光景的里面，甚至我们自己都没办法原谅自己的情况底下，藉着圣餐告诉我们，上帝没有违约，上帝仍然用那个不死的爱，在约里面绑住的爱去爱你和我。这种爱上帝在人的生活的里面也都要我们实践。婚礼婚姻其实就是约中之爱，是吗？无论你的新娘怎样减肥都好啦，是吗？啊，怎样好啦，好怎样靓都好，又会打回原形，是不是因为他打回原形我们不爱他呢？不是，是吗？所以呢，我成日都同啲弟兄姊妹，佢行到婚礼台前交换戒指嘅时候，係咪？无论你疾病贫富，肥嘅或者瘦嘅，会走嘅或者跛嘅，係咪？我对你嘅爱都唔会动摇。呢个系乜嘢？呢个因为嗰个约喺个约嘅里面，约中之爱。上帝对我哋约中之爱，上帝亦都要求我哋以约中之爱、忠诚之爱去回应上帝。所以如果要活出一种忠诚之爱的生活形态，他必定需要委身，而且是要对神至死忠心，向上的关系。向环的关系是对人舍己委身。路德记是一则希伯来文的短篇故事，用好生动优美嘅文笔写出一个宗教同埋道德好堕落嘅时代，因为几位小人物，不见经传嘅小人物，佢哋坚持去实践去履行嗰种约中之爱，嗰种忠诚之爱，佢要活出呢个哈萨德呢种嘅生活形态，所以为呢个黑暗嘅时代带嚟光明同埋盼望。路德记整卷路德记嘅焦点系放喺路德怎样对待那个孤苦无依的拿俄米，那种坚定无私的挚爱上面，亦都将它摆在波亚斯怎样对这两个寡妇拿俄米和路德的恩慈上面。路德记的作者用很强烈的对比，很强烈的比较，去表达出 乜嘢系忠诚之爱？啊，你点样表达佢出嚟啊？呢、这个忠诚之爱就系对人舍己委身，就咁啊，梗系将两样嘢比较，一个系舍己委身，一个唔系嘅，咁就可以表达到啊嗰样嘢出嚟啦。所以《路德记》嘅里面，佢用咗两个嘅对比，作者用咗两个媳妇俄尔巴同路德嘅对比，佢两个嘅比较，呢、这个系比较显明显出咗路德。佢甘愿放低自己嘅好处，而处处为拿俄米佢婆婆嘅好处着想。路德唔愿意遵守佢婆婆合理嘅劝喻，甚至命令，佢却系选择嗰个唔合理、对自己唔合理嘅要求。俄尔巴遵照，另外拿俄米另外一个媳妇就唔同啦。俄尔巴遵照婆婆拿俄米嘅劝喻同埋命令，因为拿俄米咁样讲，佢话。我的女儿啊，回去吧，遣散那些两个媳妇啊，回屋企啦，乜都冇啦，一穷二白，仔又死埋，是吗？寡母婆死仔，冇希望。于是俄尔巴做了一个一般人会做的决定，就是同佢婆婆亲嘴而别。等姐妹，俄尔巴的行动冇乜嘢唔妥的，好正常的，是咪啊？但是佢却唔系唔符合哈实啊忠诚之外嘅嗰种生活原则同埋生活形态。路德却唔同，佢唔愿意只系过住一般人正常嗰种生活形态，佢翻去摩押佢自己嘅老家同屋企人相聚，再搵个靓仔嫁咗去生仔，然后又一条好汉。路德却是选择了一条似乎不归没有盼望的路，死都跟住他的婆婆拿俄米。拿俄米说，我都老了，我怎能够生仔再做你的丈夫啊，没有望了。路德对拿俄米，对拿俄米他的上帝的委身的程度，甚至他愿意委身到死，佢都唔放弃。路德记第一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好精彩嘅一个嘅一段嘅经文。路德讲几有义气，系嘛？圣经咁讲，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嘅国就系我嘅国，你嘅神就系你个神。你死在哪，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与我。尽管拿俄米一再的命令，苦口婆心劝喻他，好像他的嫂子这样，是吧？拿俄米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路德却一脸坚持，肯定地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除非死将我们分开，如果不是，愿上帝重重的惩罚我。路德甚至向神发誓起誓，一个伤害自己的誓，亦都不愿意不跟从拿俄米。俄尔巴同路德另外一个对比，就是两个至亲的代属者，一个无名氏和波亚斯的对比。这个对比显出波亚斯甘愿受亏损的精神，那个无名氏只是一般普通人正常的品格，其实那个人都不错的，愿意为路德，愿意为拿俄米呢去拿钱出来做代属的工作，买回那些田产，是吧？啊，等他有得吃啦，是吧？不过按照律法的规定，不单止是这样，那个至亲的代属者不单止帮拿俄米，帮路德死去的丈夫治返啲产业，他还要呢娶埋他的老婆，要收埋路德，然后呢让路德生仔去承继他以前丈夫的物业和他的一部分物业。哇，这么蚀底的事哪肯做啊？真的有人不肯做的。创世纪第38章讲到犹大有三个仔， 一个以，一个叫俄南。以的太太叫他玛，以做啲唔好嘅嘢呢，上帝击杀咗以，仲记唔记得个故仔呀？咁呢，於是呢，佢个他玛呢就嫁俾俄南，俄南见到哇，喺草妻室帮我个阿哥留后裔，仲分薄我个家产，所以唔制。上帝就将佢击杀。呢、这个无名嘅无名氏，佢愿意代赎，但系当牵涉佢遇到佢失佢嘅财产受损，佢就唔制啦，唔肯负呢个责任。呢种唔系忠诚之爱，呢种唔系哈实德所要求嘅生活形态。相反嘅，波亚斯为咗呢两个无助嘅寡妇，甘心牺牲自己嘅财产，甚至佢嘅性命。从路德记呢两个嘅比较当中，我哋得出一个结论：原来旧约同新约嘅教导系完全一致嘅，唔系互相呼应嘅。耶稣话佢嚟系唔系要废掉律法，唔系要废掉旧约，佢嚟系咩呀？系要成全，让呢个律法更加明白嘅彰显喺人嘅面前，以致人能够谨守遵行。当人谨守遵行嘅时候，上帝嘅福气就临到喺嗰啲人嘅身上。记唔记得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嗰班争来争去啊，为咗少少利益争来争去，甚至你告我，我告你，告到去呢个法庭上面，系嘛？保罗点讲啊？保罗话你哋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原来情愿吃亏，当自己系人哋当你系懵嘅，你都当自己系懵嘅，系嘛？心甘情愿吃亏，呢种就系哈撒德忠诚之爱嘅生活形态。换句话说话嚟讲，忠诚之爱系一种具有无私、宽恕、彼此相爱，甚至甘心去爱，爱到自己损失、牺牲，甚至致死，都系咁样。弟兄姊妹，呢种嘅爱喺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咗出嚟。第二，人点样才可以实践哈撒德忠诚之爱、若忠之爱喺佢嘅生活嘅当中呢？人必须按立约嘅规则行事，按立约嘅规则行事，注重正当嘅处事方式，行喺光明当中。换言之，亦都系要按住神嘅律法典章、律例、神嘅处事方法嚟到行事，唔好因为一啲嘅方便，唔好因为一啲嘅利益，然后改变咗佢。在路德记里面，让我们看看路德和波亚斯怎样面对环境、生活、肉体的试探，怎样按照正当的行事方法，按照上帝的心意彰显这种忠诚之爱的生活形态。其实要彰显忠诚之爱的生活形态很困难的，要付代价的。最近我看报纸呢，嗰啲名校区呢，嗰啲大厦呢，个信箱原来有价㗎喎。可以几千蚊呢租佢几个月㗎喎。或者係几百蚊租佢几个月。点解呀？因为呢好多啲阿妈呢想嗰啲仔女读名校，但係佢又唔系住喺名校区喎。咁点算呢？於是呢就问人租个信箱俾几百蚊佢一个月，租几个月㗎啫。係咪就报嗰个地址，然后呢就话俾听我就喺名校区，所以呢我仔女就报到啦，所以呢分数又多啲啦。係咪？但是呢，这种这样转型都是为仔女好的啫，是吧？总之有个结果，就不理他的过程动机是不是纯正啦。在现代世社会里面很普遍的嘛，是吧？不过弟兄姊妹，这种不是哈撒德的生活模式。哈撒德的生活模式就是按照上帝的法规、典章、方法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看看路德。路德好有勇气，但是他却是守礼守法。路德记第二章描述路德是一位什么人？是一个很肯采取主动、很有胆识的人。 佢虽然系一个外邦嘅小女子，但系佢却勇敢嘅一个人去田间拾穗，系嘛？抛头露面，佢唔怕俾人指指点点，系嘛？唔怕俾人话，但系路德却好尊重律法同埋权威。路德去之前，佢要向当事人发出请求，得到人嘅准许，佢先至会做。路德唔系蛮干噶，首先佢取得婆婆拿俄米嘅许可，喺路德记第二章第二节，路德问拿俄米话：用我往田间去。如果拿俄米话唔好，你唔好抛头露面啦。我谂路德唔敢去。路德够胆，路德却系守礼，按礼而行。其次，路德又向监管收割嘅仆人请求许可。啊，唔系随随便便走去人啲田里面执、啊，喂，你冇得到人嘅同意你去执，其实系偷、啊。喺路德唔会咁做，喺路德记第二章第七节，圣经咁样讲，佢话请你容我跟着收割嘅人拾取打菌剩下嘅麦穗。路德向嗰个监管收割嘅仆人请求准许，那个仆人话 OK， 佢先至去嗰个田嘅里面。呢个系一个正确嘅态度。凡是按住正当嘅方法去处理守礼守约，哈萨德忠诚之外嘅生活形态就喺待人处事任何细节上面都注重动机嘅纯正同埋处事嘅合法守礼，唔系因为个结果不择手段。我哋再睇下路德同波亚斯。他们怎样守礼守法。路德记第三章描述路德和波亚斯两个人在麦堆地上整夜同眠，忍受肉体上面严格的考验。其实路德记呢写得都几露骨的，不是路德，是露骨记。好露骨的、啊。在路德记三章四节，拿俄米这个婆婆教路德布定一个局。等波亚斯踩落嚟。路德记三章四节，圣经咁样讲，佢话到他睡的时候，到他呢个他就系波亚斯，即系饮饱食醉嘅时候咧，你看你咧就系路德，你看准他睡嘅地方，你就进去掀开他的脚上嘅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当做嘅事。哇，告诉佢做咩嘢咧？喂，嗱，原来圣经里面。和合本圣经都译得好斯文啊，我哋都知道好露骨㗎啦。原文啊仲更加露骨啦，佢话你到佢睡觉嘅时候，你睇准佢瞓觉嘅地方，就进去掀开佢脚上呢个字呢系佢下身。系下体啊。掀开佢下身嘅被瞓喺嗰度，佢就话俾你听你要做啲乜嘢。但系路德同波亚斯却喺道德上毫无越轨嘅行为。因为哈萨德这种忠诚的爱，这种至死不渝约忠的爱，不是很轻易，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你准备委身上去。这种哈萨德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按自己的私欲行事，反而处处为别人的益处来牺牲，甘愿牺牲。这种忠诚的爱是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波亚斯、路德，他们凭信承认上帝的主权，上帝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绝对的主权。波亚斯不运用自己的技巧、人际的关系走条 shortcut， 排除了一些的风险，使到佢咧同路德结婚嘅时候咧遇到一啲嘅惊涛骇浪啲风险。波亚斯冇咁做，冇走捷径。波亚斯凭信将整件事交托俾上帝，尊重上帝嘅主权，按照上帝嘅律例典章去做，等候上帝，耐心等候上帝嘅安排。喺路德记嘅第四章，波亚斯系第四章嘅行动者。在这一章里面充分表现出波亚斯那种忠诚之外，那种约忠之外那种的特质，就是波亚斯必须 准备付上委身牺牲的代价，并且按正当的途径行事，行在光明当中，行在上帝的律例典章制度里面。为了遵循，即是行在正当的律法的处理途径当中，波亚斯甘心冒险，有意外的冒险，忽然间如果那个至亲的代属者他说我愿意娶波亚路德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一个变成罗伯欧，一个变成朱丽叶的了。是吗？有这个风险的、哦、是吗？但是他却将这件事办理正当结婚的途径，这件事交在上帝的手里面。波亚斯甘心冒可能没办法同路德结合的风险，将为路德代赎的事按正当的律法的程序交给坐在城门的长老去处理，让他们来做判断，让那个至亲的代赎者比波亚斯更亲的代赎者他放弃权利的时候，他才去承接这个权利。我们暑假的时候呢，跟见到去这个以色列，那我们去到一些城，那城门口呢原来真的有个座位叫摩西的座位、啊、摩西的座位是做什么？是一个石凳来的，那就是那些长老呢，那些长老在那个城里面很有威望，那么日日坐在那里吹水的、啊、等人来将这个状呢，有些等人来将这个问题呢带来他们来做处理的。咁呢，嗰啲长老点解可以随时吹水呢？就係、是、你睇返呢箴言嘅贤德嘅妇人啦，係咪啊，呢、這个贤德妇人真好啦，佢呢就帮屋企打点细务，耕埋田，收埋花，夜晚都穿埋胶花，係咪，使个老公呢可以一无挂虑，得闲就坐喺城门门口，坐喺摩西嘅座位上面，可以同人吹水。所以呢箴言嗰度讲緊啲贤德嘅妇人。波亚斯就去到呢个城门口，搵嗰啲坐喺摩西座位的长老，但是这个行动使得路德、拿俄米、波亚斯三个人都落在一个极端紧张的情况底下。波亚斯将主权交给上帝，亦都将这件事成败完全交给上帝。波亚斯和路德同时都付出忠诚之外的代价，就是委身同埋按神的旨意律例方法来到行事。哈撒德忠诚之外、约忠之外的生活形态显出两个特点。第一，承认上帝在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有绝对的主权。不是我们用方法、用想法、啊、去处理，是吗？波亚斯和路德可以用很多种方法、啊、可以走在一起。他们没有，因为他宣告也都承认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有绝对的主权。第二，上帝的作为一定要透过人按住上帝的旨意行，以行动来到配合才能够彰显出来。上帝的作为，耶和华的作为，在旧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作为，其实是讲到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就是在那些不看环境、不看人情面，却是紧紧遵行上帝律例典章的人，好像傻仔这样一步一步做完之后，上帝的荣耀就彰显出来。第三，忠诚之外的结果是什么？活出哈撒德忠诚之外或者约忠之外这种生活形态的人，必定蒙神的赐福。在路德记第三章第十节，圣经说，波亚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路德末后所蒙的恩确实比先前更大。路德和拿俄米不单止因为遇到这个有钱仔波亚斯是一个至亲的代属者，所以他生活无忧，有衣有食，住洋楼养番狗。他们得着那个产业的得赎，并且又蒙福得子。 拿俄米因为路德有佢个仔归入拿俄米嘅名下，而且路德嘅后裔都蒙极大嘅福气，路德就成咗大卫嘅曾祖母，并列喺主耶稣嘅家谱嘅里面。喺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圣经咁讲：撒门从拉合氏生波亚斯，波亚斯从路德氏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你知唔知耶西生边个啊？耶西生大卫，大卫就系耶稣基督嘅列祖。喺路德记当中，我哋可以睇到一位操练忠诚之外生活形态嘅人，佢必蒙上帝嘅赐福，因为嗰位赐福嘅上帝系位全能嘅上帝，佢要与嗰啲行哈撒德嘅人同在，因为嗰啲人向上帝施行忠诚之外，上帝亦还以嗰啲人忠诚之外。拿俄米在丈夫和两个仔儿子相继去世那些不顺利的环境底下，他毅然做了个明智的决定，他向上帝行忠诚之外，翻翻去伯利恒。当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路德记的作者很喜欢玩的字。你知不知道伯利恒是什么意思？伯利恒有意思的就是粮食之家。拿俄米同佢丈夫同佢一家四口本来喺粮食之家上帝祝福嘅地方，但係佢因为饥荒嘅缘故竟然离开粮食之家，失去佢嘅信心，走咗去摩押，最后尾一劈泥咁返返嚟。喺呢个时候路德拿俄米再向上帝回转，佢向上帝施行忠诚之爱。他凭着一个原则做一个决定，就是他宁可投靠耶和华都不逗留在这个拜偶像的摩押地，因为他相信，因为他凭信相信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其实他回去的时候可能一无所有的，两餐不计，但是他相信拿俄米向上帝施行忠诚之爱，他就凭信回归到那个再度充满了神恩典应许的地方。波亚斯在路德记第二章第十二节这样祝福路德，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认定上帝的主权，他以忠诚之爱对上帝，他亦都以忠诚之爱去对拿俄米。上帝就用忠诚之爱对待路德。听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没有发觉有很多事好巧咁啱嘅。是不是觉得我们真的好彩啦？我们从来都觉得好彩，从来都不会觉得这些好彩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有没有试过的？我们只是歌颂好彩，哎，真好彩。你有没有心里面去感恩呢？弟兄姊妹，原来上帝是历史的上帝，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你的好彩是上帝的祝福。我们看一下路德几好彩。在路德记的里面记了两次的好彩。第一次是路德为了供养拿俄米去田间拾穗，恰巧好好彩的咁样遇到波亚斯在田里面，又同佢相遇。在路德记第二章第三节，佢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亚斯那块田里，咁啱块田都唔去，就去到嗰度。咁啱波亚斯又唔知点解出嚟冲出嚟撞到佢，见到呢个人黑黑实实，都几好使好用，系嘛？于是咧就俾佢听到佢嘅美德，或者 如果佢仲有些少美貌嘅话，就俾佢美貌吸引住。就係咁啱。第二次咁啱，就是当波亚斯喺城门口用正当嘅方法同路德办理结婚手续嘅时候，又咁啱得咁巧，嗰、那个至亲嘅代属者呢、这个无名氏就经过，波亚斯就入佢嚟，就同佢摊牌。啱啱嗰啲坐喺摩西宝座嘅长老就喺度，系喺城门口，咁就啱晒啦。喺路德记第四章第一节，圣经话波亚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亚斯所说嘅那至近嘅亲属经过，波亚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全能嘅上帝必定同嗰啲行向上帝行哈撒德向上帝行忠诚嘅人，忠诚之外嘅人嚟到同在。唔单止系咁样。赏赐嘅上帝，赏赐人福气嘅上帝，必赐予嗰啲向人行忠诚之外嘅嗰啲嘅人。路德向拿俄米施行忠诚之外哈撒德，所以喺路德记当中有两项关乎人向路德请求上帝祝福路德、恩待路德嘅事情，上帝都应允。首先，拿俄米向神求上帝以哈撒德去对待路德，喺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咁样讲，佢话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各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哋，像你哋恩待已死嘅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哈撒德你，愿耶和华以忠诚之爱对你哋，好似你哋以忠诚之爱恩待已死嘅人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照我哋所知，路德放弃咗呢种合理嘅要求，合理嘅命令，合理嘅劝喻，以无私嘅爱去爱佢婆婆，选择走一条难走冇盼望嘅路。路德恩待拿俄米，路德哈撒德拿俄米，路德恩待拿俄米嘅时候，上帝就恩待路德。俄尔巴并唔系因为特别自私离开拿俄米，俄尔巴只是做一般人要做的事，他没有附上哈撒德恩待的行动，所以他不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待。其次，波亚斯求神用恩待路德，在路德记第二章第十二节，他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赐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神赏赐路德，使他成为以色列的主母。耶和华神彰显在那些向人施行恩待的人的身上。到最后呢，其实路德记呢是一个大团圆结局。大家有没有看过粤语残片？当任剑辉啊那些结局的时候，任剑辉啊、白雪仙啊、梁醒波啊、半日安啊，全部走出来唱齐高兴啊、同庆贺，是吧？啊，大团圆结局。路德记最后尾都用这个的方式，用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在路德记最后，三个主角都蒙神恩待的赏赐。拿俄米对神忠诚之爱，所以他得到好处。他得着路德所生的仔做他的仔，继承他祖宗的物业。路德对上帝行以忠诚之外，对人行以忠诚之外，路德就成为主的祖宗。波亚斯对两个寡妇行使忠诚之外，他就成为大卫的曾祖父。在路德记第四章21到22节，圣经这样讲，他说撒门生波亚斯，波亚斯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在路德记这 个故事的里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全权的神与行哈撒德的人同在，就是赐福的神必赐福那些向人行哈撒德的人，就是当人当神在人行在哈撒德的行动当中彰显的时候，就是我们彼此互相行哈撒德，我们向上帝行哈撒德的时候，新约主祷文就实现。主祷文第六章第十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门徒祷文这样讲，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当我们弟兄姊妹彼此恩待，当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恩待我们的丈夫，恩待我的配偶，恩待我的父母，恩待我的儿女的时候，当我在我的工作岗位的里面恩待我的同事，在我的交往的里面我恩待周围的人，上帝的恩就临到在你我的身上，上帝就让我们恩上加恩，领受他的恩典，因为我们向上帝恩待别人的时候，上帝就恩待我们。当我们彼此恩待的时候，神的旨意就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一样。忠诚之外，约中之外，这种哈撒德的生活形式，他的要求入门就是要委身，对上帝至死忠心，对人舍己委身。他的实践方法就是按上帝的律例典章制度来到行事，不要行啲歪路，要动机纯正，不要只求结果，不择手段。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的福气就临到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活出忠诚之外，在约中之外去对待我们的家人、同事、朋友呢？这种忠诚之外要行出来，就是将你的老，就将我们的老我然后粉碎。当有我出现的时候，我的脾气出现的时候，我的性格出现的时候，我的主见很强出现的时候，哈撒德的生活形态就会不会存在。让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就思想路德记这几节的经文。
我们有请汤牧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